多謝你下載 SBS 電台的節目。想知道怎樣收聽整個兩小時的節目，請到網站 sbs.com.au/Cantonese。
各位好，在今天的环节里面，我就想跟大家来探讨过去这几个星期环球十分之关注的北韩发展核武计划的问题。在这个7月28日的时候，就北韩再次试射了洲际导弹，这件事件就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咁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今次嘅试射导弹再次显示北韩佢喺呢一个核武计划同埋洲际导弹嘅技术上面咧，可以讲系更上一层楼。咁而北韩方面咧，亦都系不讳言啦，佢哋嘅导弹能力咧可以覆盖至到北美西面嘅。咁对于过往20年嚟同北韩可以讲系剑拔弩张嘅美国政府咧，都系可以讲系触动咗佢嘅神经啦。而呢件事件咧，亦都再一次系证明过往西方政府，譬如话美国同埋日本系联手围堵北韩，透过军事同埋外交嘅手段，甚至系经济制裁嘅手段咧，都未能够成功啊嚟到去压制北韩发展佢哋自己嘅核武计划噶。咁除此之外咧，呢件事件亦都再一次证明咧，就系美国会同中国啊、俄罗斯啊，以及咪联合国等方面，企图以六方会谈嘅形式对北韩提供嘅经济优惠等政策咧，都系未能够奏效嘅。咁除此之外，喺特朗普上台之后，佢一直期待中国政府可以出手嚟到去压制北韩发展核武，咁但系咧，亦都系梦想成空啊！咁所以当7月28号北韩再次试射洲际导弹嘅时候咧，都系令到世界咧为之系震惊嘅。咁再加上咧过往有迹可寻啊，咁北韩对于周边国家嘅关系咧，亦都系相当之敌视嘅。譬如好似佢曾经不下四次咧，就向南韩嘅总统喺国外咧进行呢个暗杀嘅行动。不果，咁另外最近亦都系爆发咗金正恩咧就暗杀佢自己亲兄弟嘅事件。咁连串嘅事件都令到国际社会系觉得啦，如果北韩有能力嚟发展核武嘅话啦，咁后果咧真系可以讲系相当之严重噶。咁另外咧，北韓方面咧，亦都係不遺言地表示啊，佢會將呢一個嘅洲際導彈咧編列成為一個嘅作戰部隊。咁而家大家嘅揣測，北韓咧最快就可以喺2018年咧，就將呢個發展中嘅洲際導彈試驗計劃咧，正式咧列入呢一個軍事嘅部署嘅行列。咁對世界嚟講係構成一個相當之嚴重嘅威脅噶。有见及此，美国方面的应对呢就主要从这个军事上面来到着手了。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的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呢，首先就跟德国的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李纯真举行过个电话磋商，商讨了应对的措施。其后美国的国防部亦都是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当时讨论的是围绕着军事作战的可能性的。咁除之外，当日参与电话会谈嘅，还有系美国嘅太平洋司令部嘅司令嘅哈里斯，亦都系参与其中。咁连串嘅事件都令到大家咧觉得，咦，朝鲜半岛嘅紧张气氛咧，似乎又有升温嘅趋势。咁因为如果一旦话美国要对北韩系发动呢一个袭击嘅话啦，咁哈里斯咧就系一个最高同埋喺前线进行指挥嘅最高美国将领噶。咁换句话讲，美国就喺今次北韩试射呢次洲际导弹之后咧，所摆出嘅姿态咧，就可以讲系相当之强硬啊！咁而美国驻联合国嘅大使发表个谈话，就表示咧，而家咧已经系无需再倾啦。咁言下之意咧，就话美国咧可能真系咧会动用呢一个军事力量咧嚟到去打击北韩发展核武呢一个嘅计划噶。其实美国现在对于北韩这个问题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选项的。第一个就是采取刚才所讲的军事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就去摧毁北韩的核武设施，又或者是同时间要促成这个北韩金正恩的政权是全面瓦解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可能性。不过似乎这个可能性也不是认真太大的。主要来讲就是因为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也都同时间表示，他说如果美国对于北韩是采取如此的做法的时候， 必定会造成相当之庞大的人命和财产损失，预期惨烈的情况可能会比历次的大战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如果真的美国向北韩发动袭击的话，大家都不能够去掌握究竟这场仗会打几耐，范围会不会扩大，和战争惨烈的程度会去到哪一个程度。美国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完全并没有任何的把握。咁而第二个选项咧，就系美国政府咧系寻求中国政府嘅合作，对北韩施压，让佢放弃发展中嘅核武计划噶。咁然而我哋睇到，其实呢个选项正系咧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台之后啊，一直都系寄望中国可以喺压制北韩呢件事件上面咧系有所作为。咁但系咧，从7月28日北韩试射洲际导弹呢件事件嚟睇啦，咁似乎咧呢个嘅寄望咧，亦都系因此而落空。咁而美国方面亦都系摆出一啲强硬嘅姿态，今次唔系话单单对准呢个北韩，而系咧就向呢一个中国系喊话，就话中国扩大咗北韩输入嘅铁矿砂嘅入口量，咁因而咧就触动咗系违反咗呢一个嘅联合国嘅决议。咁日内美国总统将会作出决定啊，系会调查中美两国之间嘅贸易关系咁样讲啊，亦都可能会对中国相关嘅金融部门咧采取第二波嘅或者系间接式嘅一啲嘅制裁嘅行动噶。咁而呢个发展嘅态势，亦都令到中国个方面咧可以讲系大为不悦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美国真系因为北韩嘅事件而对中国采取呢一方面嘅经济贸易嘅压力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令到咧中美之间嗰个嘅商贸关系咧系出现咗一个相当之恶化嘅地步。咁大家都知道啦，中国同埋美国都系贵为世界第一同埋第二大嘅经济强国嚟噶。咁如果两国系互斗嘅时候咧，就必定咧会引起咧个庞大嘅经济损失。咁相信咧到头来北韩嘅问题唔单止解决唔到，甚至会进一步演变啊，成为中美之间嘅商贸互斗嘅时候咧，咁除非大家就可以见到噶。咁而第三个选项咧，就是要求现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采取过往历届美国政府以及会同外国政府的合作，来到去钳制北韩来到发展他们自己的核武计划。虽然从过往20年的经验来看，北韩可以说是完全无视这种做法，而北韩政府也都是宁愿牺牲经济都不会放弃发展核武计划这个政策选项。故此有评论家就认为，这个持续的外交经济的围堵政策其实成功机会只有30%，不过他们就说30%都好过向北韩施展突袭，可能会造成更加庞大的不稳定性。咁讲到呢度嘅时候咧，咁其实而家亦都有第四个选项咧就开始浮现啦。咁佢哋就认为咧，咁既然大家都无力嚟到去控制北韩佢继续发展佢嘅核武计划，咁不如佢就将嗰个目标转移，放喺防止佢使用核武呢一个目标上面，可能会变得更加实际都未定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嘅政治评论人就认为，北韩之所以宁愿牺牲经济都唔会放弃核武嘅缘故咧，出嘅原因就系因为咧过往欧洲嘅共产政权纷纷倒台，于是产生一种相当之明显嘅不安感啊。为此缘故，佢哋就不能够假手于人啦，唯有发展核武成为一个阻吓嘅力量，嚟到去防止佢哋嘅政权咧系进一步崩溃，嚟到防止佢哋嘅政权进一步崩溃。咁所以而家亦都有个讲法就系话，美国应该修订原先嘅政策，对北韩表示会放弃过往同北韩政府敌对嘅态度，甚至系要扬弃过往打算消灭北韩政权这个原先政策，让北韩得到安心，然后再放宽经济的制裁，发展正常的关系，协助北韩好好大大地成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一员了。咁情况是否会随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呢？特朗普政权是否有什么能耐，有什么智慧来到去展开这场长期的外交战呢？咁呢都是值得大家来到去拭目以待的。
你刚才收听的是 SBS 广东话节目，请每朝早在收音机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你亦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antonese 和流动应用程式 SBS Radio 那里收听。